新年的开始，我们就来敬拜上帝，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有好的开始就有成功的一半。不过我们新年的时候总是很开心，觉得新年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看，我们要问一下这个新的开始到底是开始做什么，这个很重要哈。因为开始不对头的话，接下去好像都不对，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是从神那里开始，从认识神、亲近神那里开始，让我们今年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力量、新的智慧来面对我们这一年我们要面对的所有的事情。我们今天要接下来看诗篇第50篇，上次我们讲到1到6节，今天我们要接下去看7到21节。我们请翻开圣经的时候，诗篇50篇，我来念1到6节，然后接下去的7到21节，我们可不可以请弟兄跟姐妹做起印的方式来念，就是弟兄可以念单数节，然后姐妹可以念双数节。好，那我先来念第诗篇50篇的1到6节。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名，说招聚我的圣名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我们一同来念23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救恩。好，我们先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天上的父，谢谢你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来学习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真理。求真理的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 做工，让我们真的很乐意的照真理而行。让我们在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要做成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就愿意来顺服。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罗马书第三章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人他是亏缺上帝的荣耀，那么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离开罪的捆绑，结果就应该是我们可以活出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上帝赐给我们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呢？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说给我永生，对，我可以进天堂，对，我与上帝和好，对，这些答案都是对的。但是有一个答案可能很少人会提到，就是我们现在上帝就要在我们生命中来完成他救恩的目的。人是因为亏缺上帝的荣耀而成为罪人，所以上帝要挽回这个局面，就是要让我们活出他的荣耀，那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上帝赐我们救恩的目的，在现在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让我们人生的目标变成一个正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人当初被上帝创造的目的，就是上帝要从人的身上彰显上帝自己的荣耀。没有罪的人是应该活出上帝的荣耀。所以救恩的目的就是神要让人知道，人活着的目的应该是荣耀神，永远以神为乐。那么这一首诗篇，我们可以看到神救恩的目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救恩的实现。那么在神救恩的目的当中有两段，就是我们刚刚念的时候有发现，前面一段七节到十五节在那里讲到这个救恩的目的是要让人敬拜神，而这个敬拜是一个让神得荣耀的敬拜。那么第二段从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就是讲神拯救人的目的是要让人在生活中荣耀神。我们现在从七节可以开始看一下，上帝说我要劝诫你，这个劝诫是非常严重的警告，因为上帝来的时候他真的要看看他在人身上救恩的目的有没有达到。所以事实上上帝已经把他的目的先摆在人的眼前，让人可以被调整被提醒。所以上帝在这里提出一个很严重的警告。第八节那个动词责备可以翻译成控告，上帝要来，上帝要审判，并且上帝要控告，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那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 一直以来都有上帝所规定他们的敬拜的礼仪，所以最后变成他们只把敬拜当作这些外表的仪式来做。而上帝在这里所提到的是他要求以色列人对他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用什么样正确的心态来敬拜上帝呢？首先，上帝要人认识上帝是一个超越一切的上帝。第十节到十一节，上帝是怎么样一位超越的上帝呢？上帝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通通都是上帝的。这些动物，因为以前人献祭是需要用动物的，上帝说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的。所以让以色列人明白，其实人献给神的这些祭物其实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给的。所以以色列人不可能以为是他们给了神什么，所以神在这里特别来说明，不是人在供应神什么，而是神在供应人的需要。那么大卫王他在预备材料让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以色列人的首领都非常的乐意奉献金银宝石，最后材料都预备好了，大卫王就在全会众的面前称颂上帝，他就讲了一大段诗篇。那么中间有一句中心点啊，他说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这是一种人对上帝一个奉献的一个正确的态度，用这种态度来奉献，在上帝的眼中这个才叫做奉献。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认为是他们给上帝献上动物，可是上帝说事实上这些动物全部都是上帝的，人不能给神任何一点的好处，但是人所有的好处都是从神而来，这个是神的超越性。接下来我们看神的超越性第二点，在第十二节十三节，我若是饥饿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因为以色列人献祭真的是要用动物的血，要用动物的肉，他们还真以为这些是给上帝吃给上帝喝，他们没有想到上帝是超越物质的上帝，上帝是不需要靠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存活的。而反面来说，这些献祭的人是软弱的人是要靠食物才能存活的身体的人，人是需要吃喝，但是上帝是超越的，上帝不需要吃喝，上帝不需要靠物质界，他是自存永存的上帝。所以上帝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上帝的超越性。所以来敬拜上帝应该对神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就是认识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位超越的上帝。第二个接下来要提到的，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敬拜呢？就是用信靠神的心来敬拜上帝，用信靠神的心来献祭。这个信靠神的心绝对不是迷信，也不是盲目的信， 这个信靠神的心，真是因为从认识神的超越性而来。所以越认识神，对神就越会信靠。而信靠怎么样表现出来呢？我们可以从第十四节下面的经文看到，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所以在这里表现出信靠神，怎么表现呢？第一个是感谢神，第二个是向神还愿，第三个是求告神。他们献祭的时候真的是有叫感谢祭的，在立位祭有记载，平安祭里头就分为感谢祭跟还愿祭。为了感谢上帝而献祭就叫感谢祭，这个很容易明白它的字面上的意思。那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会感谢呢？他会献上感谢祭呢？就是当一个人他承认一切都是上帝的供应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会向上帝献上感谢祭。所以感谢祭就是人把荣耀归给上帝。立位祭里面很详细的把每一个祭祀的礼仪都介绍出来，而我们知道所有的祭祀礼仪其实他最后要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最完美的祭物献给上帝，所以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被上帝接纳，作为上帝的儿女。因此我们今天敬拜，我们不需要带牛带羊来杀，我们很方便，最多带一本圣经。上帝要我们怎么敬拜他呢？不用动物，怎么敬拜呢？用心灵和诚实。所以古代跟现代虽然敬拜的仪式不同，可是所要表达的敬拜的意义是没有改变的。我们如果没有带着感恩的心来敬拜，那个就不叫做敬拜。上帝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上帝要的不是人献上物质的东西，其实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心来归向他。而感恩的心不可能是在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才产生出来的，感恩的心肯定是常常操练，天天操练才会有的。好，我们如果平常不感恩，我们主日敬拜来到这边不可能感恩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感恩。所以我们想到刚刚念过的主导文当中有一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就为今天的需用就献上感恩。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该为神给我们每一天的供应献上感恩。好，每一天每一天感谢神。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到，我们从早上到晚上每一天我们到底有多少次感谢神？多少次？最最最最一般的基督徒有三次，早餐、中餐、晚餐。好，如果你说哦，我只吃晚餐，就只有一次。好，那如果三餐有更敬虔的，连吃点心、喝咖啡都祷告的，好，这个都没有什么奇怪的。好，那么除了三餐祷告是一个操练，还有什么呢？我们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小孩都知道的啊，上床以前要祷告，睡觉起床先祷告，不是先刷牙，是先祷告，还没下床就先祷告。好，所以一般的基督徒最起码一天五次祷告，不过不要跟那个伊斯兰教的五次那个相比哈。 这个不是规定的啊，但是一般我们操练感恩是这样操练的，我们一定在生活中随时感恩。你说我随时感恩，那很好。那我们常常操练感恩，我们就自然会随时感恩。那如果你信耶稣到现在都还没有饭前祷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饭前祷告，这个是我们跟主耶稣学习的榜样。我们越多向神献上感恩，我们自己会发现我们的嘴巴常常在感恩，我们就会减少埋怨的话，减少批评的话，还有减少那些无聊的话。上帝造给我们一个嘴巴，我们通常呢就用这个嘴巴来吃东西，但是事实上上帝还给这个嘴巴一个更大的功用，不，吃东西我们也要的，但是呢还有一个相对很重要的功用，就是要感恩，要说出对上帝感谢的话。当我们感谢上帝，就是将荣耀归给上帝，即便是为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太小气，从我们的嘴巴说出感谢神。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教会哪一位弟兄姐妹最会感谢神的？不是我，今天没有来香浦，有没有发现？你们下次注意，香浦是最多说感谢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也要常常说感谢主的话。因为我们越感恩，我们会越谦卑，越感恩的人心里会越变得柔和谦卑。如果我们觉得上帝要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们也愿意学习。那我们第一步要学习的就是做一个感恩的人。接下来我们看还愿祭。还愿祭当然就是许了愿然后要还愿，叫还愿祭。好，那还愿祭也就是感谢神为我成就了某些事情，好，所以我还愿，所以这也是把荣耀归给神。那么不许愿不是犯罪，人不是一定要向上帝许愿，但是我们要注意，如果许了愿却没有还愿，那个是叫犯罪。什么时候会许愿？最常发生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很着急要解决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困难我们过不去了，所以我们在情急之下我们就祷告祷告，然后嘴巴就咕噜咕噜说了一些话。好，其实你那些话是许愿哦，你后来理智清醒一点，你要回想你说了哪一些话，其实你已经在上帝面前许愿，可能你不知道，可是你许了怎么办？后来上帝真的为你成就了你所面对的难处，然后你就忘记你许的愿，或者你就说，哎呀，这个不算了，这个是巧合了，哎呀，我不小心说的，我也不知道说什么，这个叫赖皮。人很容易赖皮的，反正好，就是为了不要还愿赖皮，其实这个是很可惜的，好，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神是超越的，神不忘事，我们会忘事，好，尤其是慌张的时候就忘事，就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可是我们不还愿，神会追讨的。其实许愿跟还愿可以让人更加的去认识神，经历神，其实是很美好的，在生命中与神相交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那么圣经里我们也可以读到许多美好的见证。 那么一个大家最熟悉的故事可能是撒母耳妈妈的故事。哈拿她本来不生育的，后来她就跟上帝许愿，就说如果上帝赐给她一个儿子，她就要把这个儿子呢怎么样，要终身献给上帝。后来她真的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撒母耳。然后哈拿真的怀孕，撒母耳断了奶之后，哈拿就把他带到圣殿交给以利。从小撒母耳就在圣殿里学习服侍上帝。那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做妈妈的都可能都会问，那为什么要许愿呢？你许愿要一个儿子，结果儿子有了又献给上帝，不是等于没有吗？会不会有这种疑惑呢？有疑惑的时候，有的时候不需要马上问，要继续读，读下去马上就会看到，后来上帝给哈拿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很多了。所以怀孕好不好？怀孕很好，因为上帝从来不会让敬畏他的人吃亏。我们呢怕吃亏，我们就不愿意还愿。其实还愿可以兼顾一个人对神的信靠，而且上帝借着人的还愿呢，他继续赐福给这个人。所以我们以为不还愿是占到上帝的便宜了，其实是自己吃亏，自己失去很多的祝福。所以我们千万要想到上帝是超越一切的，我们不要想上帝是跟我们一样很小气怕吃亏。我们要想想，就算你在没有信耶稣以前哦，你许过什么愿，你还没有相信这位上帝以前，你有没有在情急之下向这位你还不认识的上帝你祷告？你许了愿到现在还没有还，你很危险，因为上帝要追讨。传道书第五章讲还愿不可迟延，所以你还愿上帝肯定不会叫你吃亏，你一定要还愿。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经历，还愿的经历。我不太喜欢讲自己的经历，因为有很多人会把个人的经历就当成一个标准，当成一个模式，所以我很避免。所以我喜欢讲上圣经上的经历，让我们作为一个认识神的标准。不过自己的经历好像比较吸引人，我只是讲我还愿的经历，只有很少数的弟兄姐妹知道。我曾经为我的婚姻求过神，而且许过愿，当神成就的时候我真的忘记，但是呢神没有忘。我怎么发现神没有忘呢？因为神就强迫我去做那一件我曾许过愿的事情，就是我一生一世要服侍耶和华。神就让我莫名其妙被强迫的去参与服侍。当我参与的时候我吓一跳，我才想起我对神许的愿，很恐怖你知道吗？你要是发现这位你相信的上帝是超越的，只要一次你就会很谨慎，你不会再跟上帝说再来一次，下一次才算，这一次不算。如果你发现上帝真的听了你所许的愿，成就你的事，而且按照你所许的愿来追讨你的时候，你除了还愿就没有其他的事可能了，不还愿可能真的有灾祸。所以我用我的服侍作为我对神的还愿，因为这是我许的愿。所以服侍对我来讲是很美好的，因为是向神还愿。所以我不是鼓励你们用这种方式跟上帝许愿， 因为每一个人经历神的方式是不同，而上帝带领每一个人的方式也不同。但是这里所讲到的还愿许愿，是上帝要提醒我们的，当我们对上帝所说的话，我们答应上帝要做的事情，上帝，如果你让我找到工作，我有一天要怎样怎样怎样，这种话是常常会出来的。上帝，只要你让我加薪，我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你今天有没有照你当时所说的，你已经怎样怎样怎样对上帝？如果没有的话，你回家去好好的开始还你向上帝所许的愿，那么你会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接下来要看我们怎么样有信靠神的心，这个表现就在于在患难之日求告神。第十五节，上帝说要在患难之日求靠上帝，因为上帝必搭救你，而人要因为神搭救来荣耀神。所以为什么有患难发生呢？患难发生就是上帝给我们机会去亲近他，去求告他，去依靠他。所以当患难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埋怨上帝，我们不要远离上帝，而要照着上帝所说的，我们要去求告他。那这里讲的不是说平常顺境的时候不用求告，患难的时候再来，而是说平常我们就有向神祷告的习惯，亲近神的习惯。那么在我们患难的日子，我们第一个动作一定是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神。我们不会先去找各样的人想各样的方法，而是我们懂得先来上帝的面前求告神。而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一个信靠神的心表现出来的。而这样一个态度，不管神做了什么事，这样一个态度就已经是在荣耀神。所以凭着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来求告他。因为天父顾念我们，所以他叫我们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他。那么在求告神之后，神照着他的应许，也照着他的方式与时间，他会搭救我们的，这是神的应许。但是我们得到神的帮助之后，我们是不是像那个九个蒙医治的撒玛利亚人就一去不返呢？哎，不对，九个一般的人一去不返，而只有撒玛利亚人回来谢谢耶稣，就表示大部分的人得到神的帮助之后，他是把神抛在脑后，他不会来荣耀神的，他不会来见证神如何帮助他，不会来见证神的作为。好，那如果是这样闷不吭声的态度，这个人他是不想把荣耀归给神，那么一定有其他的原因，在他的心中是比归荣耀给神更重要的事情，以至于这样子就是得罪神。不然你不要求告神，你求告神，神搭救你，你要来荣耀神。所以我们这样子看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上帝要求我们的其实是信仰跟生活的结合，我们不能把信仰跟生活分开。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要求以色列人怎么样敬拜，同时也是要求以色列人在生活中怎么样来信靠他，用一个信靠神的态度来敬拜。所以敬拜也是一种生活中对神的态度，而敬拜不只是在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候的某一个地方举行的某一个仪式才叫做敬拜。 因此我们也要来想想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敬拜生活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每一周我们一次来参加主日敬拜，我们来参加的很勤快，我们常常来，那我们是抱一个怎样的心态来呢？我们是觉得我是基督徒咯，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事吗？这只是一个仪式，我就来咯，我就遵守这个规矩，遵守这个仪式，然后我就来。其实有这种自觉也不错，基督徒的本分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的认知是停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会很辛苦的，因为我们对敬拜上帝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会来得很辛苦，而且可能来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我们就停止了，因为觉得好像来不来一样。如果我们只是把主日敬拜当作一个不得不做的仪式，其实我们还不算是真正在敬拜上帝。我们应该是带着我们对神的认识而来，我们认识我们敬拜的这位上帝，他是超越的上帝，我们带着信靠上帝的信心来感恩，来敬拜。我们也千万不要像以色列人以为这样，以为就是上帝需要我们来敬拜，他需要，上帝不需要我们，没有人的时候他也是上帝。那么以色列人也认为上帝需要人奉献，上帝不需要我们奉献，他不需要靠这些东西存活。所以我们不要用这种心态来带到主日敬拜。我们应该看到上帝在供应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来敬拜，我们奉献，我们唱诗，我们都表达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感恩。我们用这样的行动来表达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在上一次我们有讲，就是第五节，就是上帝与我们立约，我们跟上帝有一个约的关系，所以我们来敬拜。所以第八节讲到，上帝说，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上帝不会因为外表的仪式做得好不好来跟我们算账，上帝的标准是我们的内心对他存着怎样的想法，我们对他的态度是什么，这是上帝的标准。而在这里上帝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人就是特别容易把我们的焦点集中在外面我们看得见的形式上，而用看得见的形式来取代那个形式后面所要表达的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之后，我们来调整一下，我们要从里面来改变，我们要多看看我们对神的想法，我们对神的心态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启示，让我们用真正对上帝真正的认识来敬拜他。所以这里是第一个警告，上帝对他的圣名提出来的第一个警告，就是不正确的敬拜态度，不管外表多么引人入胜，都不是荣耀神的敬拜， 所以神要的敬拜是荣耀他的敬拜。荣耀他的敬拜是什么敬拜呢？认识神的超越性，并且用信靠神的心来敬拜他。接下来一段我们要看上帝提到人的生活也应该是荣耀神的生活。首先上帝先讲的是什么样子的样子是不荣耀神的。好，第十六节就讲到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这个恶人就是22节讲的你们忘记神的。恶人是这些忘记神的人，他不是不知道神，而是明知故犯的。为什么明知故犯呢？因为他可以对人传讲神的律例，但是呢从17节到20节他在生活中他是明明的违反10条诫命，所以这是很不相称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是都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到那日就是审判的日子，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些人叫作恶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听他们讲话以为他们是敬虔的人，但是在他们的生活里上帝是没有地位没有分量的。他们的心中不敬畏神，他们当然不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可以看到上帝一直在强烈的指责以色列人当中有这一些人物的存在。我们读新约比较多，我们就会想到新约就是法利赛人受到最多耶稣的谴责。那么我们应用到我们自己基督徒的范围里头，我们就会想到啊，这些牧师啊，这些带查经的人，这些讲道的人，包括我，这些人危险性都比较大。但是呢，其实也提醒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小心。我们学习神的话，通常我们是用来调整我们自己，用神的话来调整。但是我们很容易把神的话用来教训别人，而教训的同时，自己其实心里面不在乎自己有没有遵守神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因为神就称呼这样的人做恶人。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做恶人，所以我们要多花一点心思来追求自己的灵命长进。追求自己的灵命长进多花时间，我们就根本没有时间去看别人有什么缺点啊毛病啊，需要我用圣经去讲一下。如果上帝没有给你教导的职分，你最好不要冒险常常做这种事。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敬虔追求神的人，你看到弟兄姐妹有错误，你要用爱心的言语去劝勉，这个是需要的。21节我们看到这个恶人不遵守10条诫命是可恶，但是更可恶的是他们把上帝想成和他们一样，他们把上帝的忍耐当作让他们作恶的机会，觉得没关系，上帝还没处罚我，哦，我可以继续做，继续犯罪，给自己找借口。 其实这个是在积蓄上帝的愤怒。这里讲到上帝要来审判，上帝就要控告这些人所做的每一件恶事，上帝不会漏掉任何一件恶人所做的恶事。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滥用上帝的忍耐与宽容，而要在上帝还没有审判的时候要赶快的回转归向上帝。这也是上帝的心意，就是他来审判的时候真是希望这些恶人已经回转。这个就是这首诗篇提出的第二个警告，这个警告就是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当然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不是挂在嘴上，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真真实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来遵守神的道。那么上帝先讲到不荣耀神的样子，那么接下来怎样的生活是荣耀神的，当然我们就知道了，遵守诫命哦。在这里讲的23节，按正路而行的，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所行的是正的，但是这里所讲的那按正路而行的那个正路是生命的道路，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世界来的，是神的标准。因为将来审判我们的是神，不是人，不是世界。所以我们怎么样准备好我们面对神呢？我们现在按照神的道路，按照神的标准来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各样的事。而按正路而行的并不是短时间，而是一直持守。而我们知道持守是最难，你每天要做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运动，这对我来讲是很难的。好，每天要读经祷告对你来讲是不是很难的？如果你没有养成习惯是很难的，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要坚持都是很难，那特别是按正路而行，如果你要坚持是很难的。为什么很难？当然因为我们的大环境不容许，所以我们要花力气来坚持。大环境有太多的诱惑会说服我们放弃吧，放弃吧，走不通吧，这个正路是不通，不要走了，太辛苦了，何苦呢？别人走歪路也走得很好，为什么要走正路？所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坚持走上帝的正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思想神的话。第22节，神说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是把神的话想清楚。恶人他们不会思想神的话，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步。而按正路而行的人，他们是不断会思想神的话，不但是去明白，而且操练来用神的话来调整自己的行为，用神的话作为标准来判断世界上的事，然后用神的话来看自己存在的意义，用神的话作为一切的指标，这样子可以帮助人，不管世界的潮流如何，环境如何，都可以帮助一个人可以坚持按正路而行。相反，如果我们每一天不多思想神的话，而是多思想其他的事情，世界上的事情其他所有的事情跟神的话不相干的事情，如果是这样持续下去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放弃按正路而行。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一个基督徒每天的灵修很重要，每天亲近神，每天读经祷告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持守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所以荣耀神的生活其实并不难，它不是指成功，不是指成名，那个是世界给我们的观念， 而圣经告诉我们，荣耀的神的生活就是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荣耀，很容易，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很容易就是按真如而行。这是我们能做的，而上帝给按正路而行的人的一个最大的鼓励，就是最后一句话：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所以按正路而行的人，他会走到最后，会走到救恩完全实现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是对于按正路而行的人一个最重要的鼓励，让人可以坚持下去，因为这是神给人最好的一个盼望。而救恩什么时候实现呢？救恩的实现一定要经过神的审判。圣经讲到审判，讲到用那日子，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讲的都是最后的审判。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在路加福音，叫做得赎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得赎的日子，其实是同一个日子，但是对不同的人来讲，他所得到的结果是不同。对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来说，最后审判的日子就是他得赎的日子；对不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来说，最后的审判就是要面对神永恒的愤怒。如果没有审判，不需要救恩。神给我们救恩，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不要被神撕碎。所以这里看到神，他是审判官，他也是原告。人面对神是审判官，又面对神对人提出的控告。你想，人有任何的机会可以逃脱吗？神是审判官，他又是告人的原告，而人是被告，你根本没有机会，谁都没有机会救自己，谁也都没有机会救别人。好，所以22节讲无人搭救是没有可能的，除非有神的救恩。可能有些基督徒会觉得，或者慕道友会觉得，不觉得救恩有多好，也不觉得救恩有多重要。为什么呢？那因为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还是会生病啊，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还是困难啊，我信了耶稣之后，也不是凡事顺利啊。那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也没有过得比我差，有些过得比我好，所以呢，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不知道，我问你啊，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如果你为了现在的好日子，现在的顺利，其实你不需要信耶稣的。我上次就讲过，这是神普遍的恩典，只要你堂堂正正的做事做人，神会让你在世上过一个不错的日子，这是神普遍的恩典。我们不是为了普遍的恩典在这里的，我们是为了神给我们特殊的恩典，救恩在这里。到了审判的日子，就完全看得出来救恩的好处，因为有救恩的人，因为耶稣已经为这些人受了神愤怒的审判，所以神在耶稣里就不再定这些人的罪，不再审判这些人的罪，不再对这些人愤怒，而是让这些人可以进到新天新地里面，永远享受神同在的恩典。所以最后救恩完全的实现，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在启示录21章22章那边有描写新天新地， 是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在那里没有罪，所以也没有疾病，没有疼痛，没有哭嚎，没有死亡，没有罪恶，没有坏人，所有你不想要的都没有，因为那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没有罪的污染。这个是救恩完全的实现的时候，基督徒才会经历到。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得到了救恩，但是救恩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我们还没有生活在新天新地里头。我们不应该把上帝要在新天新地里才要成就的事情作为要求，要上帝现在就成就。我不可以生病，我不可以遇到困难，我不可以遇到坏人，我不可以，那个是上帝最后要实现，不是现在。我们现在应该忍耐我们所遭遇的困难，我们所遭遇的疾病，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好，来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要多思想上帝的话，我们要感谢上帝的供应，我们要信靠上帝的带领，我们要坚持按正路而行。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盼望救恩的完全实现，那个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完全享受到救恩的好处。为了那时候，我们现在就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这个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也是神对我们现在的要求。好，所以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照着神为我们所定的目标，我们努力往那个目标去。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祷告。谢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救恩，美好的盼望，帮助我们真的天天读经祷告亲近你，帮助我们学会天天因着你的供应来感恩，帮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忘记来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能力，因为你是看顾我们的上帝。天父，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一年学习怎么样按照正路而行，让我们愿意学习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让我们愿意学习怎么样用一个正确的心态来敬拜我们上帝。天上的父，我们为你所赐下的话语献上感恩，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成为真实的力量，让我们照着而行。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